后，东西文化展开了一件钟情的爱恋。如今数以万计的传教士遍及中国每一个角落，让一件钟情的火花继续绽放。现代利玛窦，丽莎制作主持。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丽莎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在上个礼拜呢，我们请了耶稣会的詹德龙神父，也是现在中华省会长詹德龙神父呢，和我们谈到耶稣会怎么样到中国，又如何到了台湾。今天我们将和他谈谈耶稣会在亚洲的发展。
詹神父，我想请教你一下啊，在我认识的耶稣会里面啊，他和台湾最紧密的关系，刚开始的时候是辅大复校以后，许多会士成为辅大的教授。嗯，耶稣会到台湾来是从辅大开始的吗？
不是，不是，因为我们是1952年啊，或者51年底到台湾，所以那个时候先来的，他们是确实是当教授的。
嗯，
没错，像废主教啦，
嗯，
或者有几位是当教授，不过他们是在台大，
嗯，
在政大，在师大教书的，所以前几年呢，我们的几位属于可以说那个所谓的学术服传的啊，那个领域的神父们呢，他们是在国立的大学里面教书的。那辅大呢，应该是1966左右要复校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已经在台湾有十多年了。那个时候呢，那个于斌于书记啊，他就是还有田书记啊，他们要成立这个大学，然后呢，反正有很多的计划，所以他们也找我们呢，也找很多别的学会，他们找了10个学会。那一个一个的修会说啊，对不起啊，我们没有这种人才啊。好，那我们的神父们也做了个分辨啊。那他们说，我们还是在公立大学教书比较好啊，所以他们就不太愿意参加这个。结果呢，罗马我们总会长就命令我们要参与辅大的那个，对，所以那个时候就 OK， 就打印了，就开始在辅大跟圣言会嘛。
嗯。
还有修女，那个圣神修女，还有那个教区的，所以一起开始辅大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并不是那么积极的，这要成立辅仁大学。可是呢，掌上那个罗马的掌上决定了之后，教宗要求了之后就做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来了，有好几位神父呢，他们转到辅大那边去教书的。
那除了这个青年学子的教学领域之外啊，神学院好像也是耶稣会开始注入台湾的。
对，我们这个神学院呢，是它的历史还蛮久的，大概是1925年左右开始，在上海的徐家汇。
是。
那后来呢，在以后没有办法维持，所以他们就搬出去了，搬到菲律宾。那在菲律宾的一个耶稣会的一个好像是别墅的地方，就住了，暂住了十几年。
嗯，
那1968就商量了之后呢，就到辅大来了。所以好像辅大复校之后没几年了，两三年之后，那神学院也搬来了，所以一直到现在。所以那个时候就来了好几位神学的教授。还有我们的修士是读书的修士了，有的已经开始念神学，咱们就搬到台北。我那个时候做了很重大的决定呢，就是因为咱们在菲律宾的时候是用英文教神学或者拉丁文了，那到了台北以后是决定一定要用中文教学，所以有几个教授就只好退休了，因为他们不会啊。
是
啊，所以那个时候就不过像到现在为止了还活着的像。张春山神父啦，金相贵神父啦，方志荣神父啦，那他们就做了我们那个时候开始的时候的最重要的几个教授。
好，我在很多年之后啊，我才 恍然大悟哦，其实耶稣会啊和台湾地区的民众的生活是那么的紧密在一起。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我们细数一下哦，比方像光启社，比方像最早的儿童英语教学，几乎都是耶稣会在推动啊。虽然不一定是耶稣会这样的主张，但是呢，很特别的是，他就这样的出现了。詹会长是不是也跟我们谈一下，就是光启社在耶稣会里面要去办一个，比方电视机构啊，当时是什么样的状况下孕育出来的？这在耶稣会里面是常态吗？
我们是很早就开始注意那种大众传播媒体了哈、那在台湾开始这个工作的也是本来在大陆的一位是美国神父啊，他跟好像美国的一些机构关系很好，所以他也用很便宜的价格买了很多的机器，就这样就开始了吧啊。后来有好几位别的神父或者修士也参与了这个工作。比较早的时候光启也有很多的连续剧嘛，是不是啊、所以是很接近老百姓了、
是。而且那个时候我记得有一个新奇剧院是台湾地区的民众哦非常熟悉的。他不是直接的传教，却总在这个一出戏的最后啊、有一些教会的语言、那个时候教会对台湾的社会来讲、其实还是在陌生跟彼此互相了解的阶段啊。所以耶稣会在世界各地是不是也经常用大众传播的方式来作为传教的工具呢？
对，我们在很多地方有了，平常不是教会非常强的地方啊，所以在传教区了或者比较贫穷的地方，像在拉丁美洲我们有很多个电台啊，这是传播不只是信仰还是教育了，或者在菲律宾还相当的强。那当然这个罗马的梵蒂冈电台，这个也是很早就是交给耶稣会来办了，所以可以说我们这方面是有一些经验
专才。
而且像几年前呢那个中文节目那个总会长说这个中文节目一定要是耶稣会士做主任啊，所以一定要我们做花神找一个人来接这个。
是。
所以我们也为梵蒂冈电台也是奉献了一些就是很好的人才啊。以前有个施行山神父了，就是好几位这样子。所以可以说我们跟媒体也很早就有这关系了。当然不一定做得怎么样啊，可是呢是重视，就是那现在像台湾的情况，很多方面我们根本不是人家的这个，没办法跟别人去竞争了，是要选择一些找自己的一个 niche 啊，就是自己的一个窝了啊，这是别人没有特别用的，可是对社会有贡献的，所以规模是可以说是比较小，也没关系了哈。就是我们还是有办法有一些影响啊。
所以我很好奇的是50年啊、光启社50年了啊、不知道耶稣会对这个台湾最早的电视传播单位抱持着什么样的看法。
刚我提了那个开始的那位神父啊，那个美国神父啊，他那个时候开始我想他的长相也不是非常的支持啊。我几年前大概3年前呢，他还活着，他在美国的90几岁了齁、我去找他，然后他说过去啊他常常有些需要钱啊，他有很多的计划，他长相不太喜欢这些。跟结果呢其实大概是很有恒心的推啊、结果就很成功啊。所以有时候要坚持一点呢自己的想法啊，就是也是可以说天主给他一个使命嘛、所以他那位老神父他是坚持了。不过我记得那个时候他90几岁啊，他说他们到现在还不让我自由用我的钱。
从光启社之外哦，我也看到像台湾最初的儿童英语教学啊、Uncle Jerry 其实是我们非常熟悉，最起码在我这个年龄或者我们现在大概50-60岁的人可能那个是我们英语程度的萌芽啊。刚开始我觉得那个长颈鹿叔叔啊可能是一个英语很厉害的人，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是个神父。不知道耶稣会对这样的神父啊、你们的定位是什么？
哦，没有问题啦，没有问题。我们很喜欢多元化，所以有我想这也是耶稣会的一个特色，就是因为我们的使徒工作从开始了没有限于哪一个范围啊，
嗯，
所以一直有一些艺术家啦，像以前在大陆那个画画的一位修士啊，加斯蒂利欧那个意大利的，就是各方面的又都有天才就发挥啊，
嗯，
像我们这位丁神父嘛啊，
嗯，
哎，他有这个能力，他也是很愿意啊，就是为人服务。在大陆也是很多人认识他，都不晓得那是个神父。一直有一次我听他分享，有一次不知道死了哪一个人啊，
嗯，
在大陆大家很认识的一个人啊，
嗯，
那他们来问他的意见，后来他那时候他就透露了他的身份。是很多人不知道哦，原来这个 Uncle Jerry 是天主教的神父。
是。那耶稣会跟台湾地区的民众，甚至跟中国的所有的民众啊，他的生活啊，发生这么大的接触啊，其实也深深的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发展啊。师父，你现在对中华省的定位放在什么样的角度上？
中华省的定位，我们台湾的这边的教会，教友方面呢，有很多蛮成熟的，而且很认同信仰的、服传的，所以呢，我们是一个重点是促进啊教友对教会、对社会的这个奉献，这样教友出来啊做很多事情，不必由我们来，我们也没有这个人力啊，可是呢，我们还有能力去影响。啊，就鼓励、支持教友的这些付出啊，像我们，比方说我们的学校啊，可能只有一两个神父在学校里面的，其他的一两百个老师都是平信徒，有的也不是教友，可是他们认同这个学校的价值观，这个学校的目标，那就好了。刚才我提过社会工作也是了，大众传播也是了，所以很多。我们的工作其实是跟别人一起来做，特别跟一些教友一起来做，所以我想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个重点。
那师父，我可不可以这样去界定它啊？就是耶稣会是注重每一个会士的长才吗？然后借着他的长才，结合社会的需要，来发展整个耶稣会的进程。
可以这么说了，对。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不愿意走那个个人主义的，就是某某神父他有这个能力啊，哦，他做他的啊，不，应该是个 team， 就是我们是要一起来做事情，所以可能呢，我发挥不了我最想发挥的东西，可是呢，因为我参与我们团体的共同的这个使命啊，所以呢，也许我喜欢做个别的什么心理辅导。但现在要我来做个领导人 ，OK， 我就来做嘛，我不去争取我喜欢做的事情。那我想这个是很重要，有时候不太容易做到。你如果有两三个都能力强的人呢，你要他们一起合作，有时候很他们自己觉得有点辛苦。
是谈到这里，我就也有一点点的好奇啊。我知道耶稣会士里面啊，无论是圣经博士啊，甚至于天文学博士啊等等，都是大有人在啊。会长，我想请教一下，你怎么样来领导这么多能干的人？
第一嘛，那个不要有不正确的这个印象啊。那耶稣会很多的耶稣会是没有很多学问的啊，就是普普通通的啊，等于说大学毕业程度的，也有大学也没毕业的啊。可是我们都是一起来做事的啊。那的确会碰到一些能力非常强的人。那我自己的立场是就看怎么样让他发挥，而且在我们的可以说集体的那个走的方向里面去发挥他的能力。那我像我们有的神父可能思想蛮保守的，有的呢蛮前进的。那我都必须了解他们的。那保守的我能够了解他的感受，前进的我也了解他的感受。那么现在怎么让这两个人呢， 可能一不动的方式，不过都一样的为教会服务，为社会服务的，所以这是很有趣的挑战呢、啊。
是有趣还是很辛苦？
不会太辛苦啊，不，因为那些人真的有头脑啊，你可以跟他商量啊，跟他讨论啊，还有可以跟他争论啊，有时候有点冲突啦、啊、OK， 这过几天了再谈嘛，就这样子。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如果人家没什么能力啊，没什么欲望啊，没什么抱负啊，可能很好管啊，可是做不了什么事啊。
嗯嗯。耶稣会其实在中华省的范围里面呢，目前包括港澳等地区啊、嗯嗯、是不是跟我们谈一下在整个亚洲地区耶稣会的计划是什么？
在我们是有亚洲地区的组织了、嗯、现在叫亚太啊，亚太英文叫 Asia Pacific， 所以这个不包括印度了啊、
嗯嗯，
是从日本啦、啊、麦克尼西亚，然后一直到澳大利亚，然后到泰国，差不多这个、嗯我们这个地区相当程度的合作，现在因为我们有一个还有一个负责人啊，那这个负责人呢，他是等于说是像我们那些会长一年两次的会开会，一开就四天五天，就谈我们共同的这些使徒工作。像目前呢、啊、我们的一个重点是那个叫 migration，
移民
呢、啊，就是像台湾的老公啊，外籍老公呢、啊，那我们这边是接嘛，啊，
嗯、哼，
那菲律宾是送的，
是
啊，所以差不多我们亚太地区的国家有的是接的，有的是送的、嗯，可是我们到现在为止没有好好的合作，其实因为我们有那些国家我们都有会士，所以呢，如果我们合作的话，可以影响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代的一个现象啊。
嗯，
但中国大陆我们还没碰到这一点，就是中国大陆也有、国内移民嘛，就是那个移工啦，
嗯，
大概有1亿3000万的、
嗯嗯、他可能从东北到比较热闹的地方，
对，乡下的到工厂啊，那些人我们好像到现在没有特别的去接触认识啊、
嗯、
不过在亚太地区我们现在是已经选择了，这也是我们也要一起努力去、注意的啊。另外一个是属于环保的，对环境的注意啊，好，这是第二。另外一个是在教育方面，是我们已经有一些优先，
嗯，
是共同肯定了，嗯、那么一步一步的再去注意发展。
好，我们今天其实是非常荣幸访问到一个加拿大的台湾人啊。那么最后，我想请詹会长，是不是从你的立场啊？在台湾住了这么久以后，你给台湾教会的建议是什么？
我们台湾教会要克服的困难呢、啊，教区有好多个，七个嘛，哈、哦，那跟香港比较，香港一个教区一个头，啊、哦，人口差不多，那个教友人口香港跟台湾差不多，可是这边的七个主教，
嗯，
啊、哦，修会呢，我们南修会呢有30多个，
嗯。
女修会呢大概60-70个、
嗯、
那我们是彼此要合作，也要跟主教合作，跟教区，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克服的一个困难，就是非常多元化，可以这么说。那所以呢，主教们中间呢，我们跟主教们的关系啊，我们自己会是，当然在男女会事方面这几年我们的有在努力。那么我们跟主教们就是男女修会，我们有10个代表。那么跟主教们呢，5位主教们，我们一年两次都要聚会，就谈共同的教会的问题。所以我想，我们很有心呢，要去克服这个容易分化或者分散的一个教会的团体。
我相信，在很多修会的共同努力下啊，台湾的天主教会在迎接新的一个十年当中呢，一定会有不同的发展。谢谢詹神父在2011年一开年就接受我们访问。
谢谢，也很高兴的来分享一下我们的情况。